有的人说我又没有吃全斋，我又没有这样，我又没有那样，反正我无份。他倒是有谦德啊，觉得自己不行。但问题是不行，你得要智慧关照。阿弥陀佛行吗？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嘛，他要救我这个不行的人嘛。你只要一心交托到阿弥陀佛那去，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信自信不足及的人，一定要透过信他来使自己提升。如果自信又不足，信他又提不起来，那就是我不行，我无份，我就坐在地上了，我站不起来。你站不起来，你就没办法啊。这个你总不能让人扛着走吧？是吧？他一定自己愿意起来走，你帮助他就有作用，啊！你自己愿意从地上起来拉一把就可以，那他不愿意起来，你拉的时候他往地下赖，本来还坐着，他干脆躺在地上，他就是这个样子，无份，这就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啊！所以这些都要给他避免啊！实际上，修行人里面就有这些障碍啊。非鱼即黄嘛，对，这样。好，下面就有两个比喻来说了，就比喻这个种树啊，虽然我们末法众生根基很浅，但我们也要把这个菩提树种下去呀，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就是这棵树的种子啊，种子刚种上去的时候是小苗，根很浅，但是你时间久了，经过阳光雨露的这个滋润，尤其是经过自己不断的发心，经过自己的大杯水的浇灌，和自己忏悔孽障诵经念佛的培土，它就这个根就会扎得更深嘛。一棵树，它是根是往下面走的，能够向四面分布它的根须的，这个它就会跟地下水，就是接上这个湿气，它能够把这个地下水的湿气养分给它调动起来，同时也能把这个空中下的雨通过它的根须给它不流失。那你它有这个水分的滋养，这个树就扎得越来越深，随着它的根扎得深，根枝才叶茂嘛，它的枝干就会粗壮，它的枝条花叶果才会繁茂，这也是一个过程，菩提树的参天大树为什么要经过若干的阿僧祇劫的修行呢？不是你一开始就有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也要发长远心，你这个树就日益的这个生下去了，就像磨刀，我们是很愚钝，这个刀很钝的刀不能干成任何事情，说明我们没有智慧，这个干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但是我们要磨啊。既然它是刀，它肯定是有铁嘛，它内聚着犀利的特点嘛，只是它比较钝嘛。那钝我就磨，你在哪里磨？要在磨刀石上磨，你不能在棉花上磨啊。那磨刀石就代表我们那种这个考验你的环境，而且磨刀石越出力，你的刀可能还磨得更好。你不要让这个磨刀石就是很滑，不要追求这样的，就是这就意味着你的修行环境越恶劣，别人诽谤你，师父呵斥你，打骂你，都是你磨刀的最好的机会，修行人听恶骂如饮甘露啊，这就是在磨练你的心性。一个人不憎恨，他一定是有无我的精神；一个人能有慈悲心，一定心比较平等。这就是透过一种不好的环境， 把自己的这种佛性调动起来。那这个五作恶事是不好的环境，实际上它是能帮助我们修行的增上缘。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修行日日夜胜过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呢？哎，这个地方也有它的一点好处，比如修布施，你到极乐世界就不好修啊，到处都有黄金，没有一个穷人啊，你布施不出去呀、啊。但这里如果你有黄金白银的话，那你布施的机会多啊。那你修忍辱，极乐世界你修忍辱还很难修呢，都足上善人聚会说见了面欢欢喜喜称扬赞叹你，没有哪个诽谤你。那在这个世界就不一样，这个世界常常会被人诽谤的，无故诽谤的，有种种磨砺我们的环境，哎，使我们的这个钝刀慢慢子犀利。这个利呀、啊，就是我们有福德智慧，尤其要有般若智慧。啊，为什么般若叫金刚啊？能断金刚，在这个世间上最犀利的是金刚，能破一切不为其他所破啊。般若就是这个金刚。啊，那各种烦恼的境界现前，世间八风现前，能够如如不动，就是靠般若智慧。所以不可因为我们根基浅而不去种这棵树，不种这棵树那就任其自枯了，就是我们本具的菩提的种子就会干枯，就很可惜了，这就是自暴自弃了。啊，不能因为这个刀啊，很钝就不去磨，不去磨它的般若的智慧也就不会有了。智慧分世间般若和处世间的般若啊，你世间事业成就也得要有点智慧啊。那处世间的般若就显得更重要。为什么般若是出生一切，是出现一些族父之母？说一个修行人他常常就是像年老的人一样的动弹不了啊，这时候要使这个年老力衰的人能够起床，能够奇迹如风，一个方法就是升起般若。这个般若就像小伙子把这个老人扶起来让他走路。你想想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精进念佛的时候，就拿这个公案来说，很辛苦，很昏沉，很疼痛，如果你把身见能够放下，你被这个身体所控制了，那身体本身就是自性本空的，你能把这个身见我执放下，这是般若智慧的范围，马上你的心性当中的另外一种力量就现前，那你这个突破它就很容易。这个年老的人得般若智慧的这种扶持，他就能够健步如飞，是这个道理。好，请看下面。又若以修行为苦，则不知懈怠忧苦，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永劫，懈怠则偷安一世，受苦多生。况夫以净土为周行，则何愁退转？又得无生为忍力，则何虑艰难？当知地狱罪人尚发菩提于往劫，岂可人伦佛子波罗大愿于今生？无始昏迷亡者既不可见，而今觉悟，将来忧尚可追。然迷而未悟，故可哀怜；苟知而不行，忧为痛心。若惧地狱之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之术，则懈怠不起。又须以佛法为鞭策，善友为提携，照次扶离，终身依赖，则无退失之余一。 这是用修行和懈怠的苦乐来比较，来警车我们要精进办道。修行是逆烦恼而动，它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是很苦，所以很有些人到寺院一看，他就觉得出家人很苦啊，早上四点钟就起床啊，一年365天都是这个样子吧，又没有电视看，又没有报纸看，又不能串聊，他觉得很苦啊。但是这个对于出家人，他真为生死的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最好，你不这样你是很难成就道业的啊。所以这个是福是苦，它是获得究竟安乐的因。那世间人说修行为苦，但他不知道你懈怠放逸更苦啊。懈怠放逸之苦为什么更苦呢？你修行只是这一世几十年的勤劳啊，这在无量劫的轮回的时空态里面去关照，这是虚间的暂时的一段时间，但是他出离了三界的生死，到了极乐世界安详常乐我净的这种生命的本地风光，那是安乐无量劫啊。更何况你就在所谓辛苦修行的当下，你心很安很安乐，它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组成部分，不是五欲的快乐，是法乐，就是这个过程都是充满着欢乐的，还不要说它的结果。那你懈怠啊，懈怠放逸，你偷安一世啊，这几十年你很享受，但是你到三恶道里面去，永劫的轮回，受苦多生多劫，因为你偷安一世嘛，你不去精进办道嘛，那对这个世间末法众生来说，你不修行，那就意味着是堕落，不进则退，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啊。更何况修行人他还有一个大靠山，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在等着我们。那前面讲的发菩提心是很难发，难发而又易退转，难发易退，如果我们把菩提心发起来了，在这个世间你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还确实有退转的很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个世间的风险来自什么？自利很难成就，利他更没有办法，自利利他都得不到利益，他就容易退转。醒安大师在这篇劝发菩提心文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发菩提心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你发了菩提心是能够信愿念佛，乘上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你就不会退转了，一到极乐世界就入大乘正定聚，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啊，就能够花开见佛，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个无生为忍力，你无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自信，你忍就慧心忍可在这样的境界上，那就会产生这种力，这种力就是我们自信的威神力量。为什么菩萨这些高僧大德有神通力、降龙伏虎的能力？它都是无生法忍的力量体现起来。那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还怕什么艰难呢？由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使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这样的难题上 就超越了南和义的对待，啊，百川江水归入大海，等同大海一位。那进一步说，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啊，后果严重啊。应当知道，地狱道的罪人，有时候他也是曾经发过菩提心的啊。那这里当知地狱罪人上发菩提于往劫，这是引用《华严经》的一句经文，释迦牟尼佛啊，也就毗卢遮那如来，要从斗塞内院降诞到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首先他会放光，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放光，其中脚板放光就是照地狱众生，地狱的众生就有一部分人，地狱的众生顺着这束光就到了斗率天。那到斗率天呢，这时候这位富明菩萨已经到这个地球来降诞在迦毗罗卫国了，地狱的众生一到斗率天没有见到这位菩萨，但是这个菩萨很慈悲，知道就有一个天鼓这个天鼓就自然的能够讲经说法，就这些地狱众生一来，这个天鼓就跟他讲法这些众生一听到天鼓讲法，顿然的就成了实地菩萨，他就感恩呢，他就有天眼通，一看这位佛已经到了地球上来了，他们就从斗率天就下来天花供养佛土。这华严经讲，那就是地狱众生都能够顿证实地菩萨，这我们每天念楞严偈里面就有这一句。那这些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地狱的罪人是曾经发过菩提心的人，只不过是他烦恼重犯戒了破戒了到了地狱，虽然这个，但是他曾经发过菩提心的那个种子那个因素还存在，所以那样的一个善根就跟佛放的光对接上了，对接上了他就循着这束光到了斗率天了所以从这个来说，这些地狱的罪人尚且发菩在往劫曾经发过菩提心，那相比较我们现在都在人道里面的出家佛子，你如果不建立菩提大愿于今生的话，那就很惭愧了。那这种劝告进一步来说我等众生无始昏迷往昔既不可见。这个无始这个概念是一个很有表法意义的概念，就是我们无量劫的昏迷颠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找不到开端。那为什么是无始？这就是讲我们本有的妙明真心，你一念妄动，一念妄动就无明，无明就是对那种明晰的智慧的一个反义词，你不明了一念不觉生三系，无明的这个相状有三种系的表现，就是觉相、转相、境界相境界无为缘长六出这样的渐渐的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最先的那一念无明，你一念无明就等于是无明大梦嘛，就等于你滑进那个梦境。那我们也有做梦的底念你昨晚做那个梦，你能精确的说你是哪点哪分钟做梦的吗？你说不出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梦。如果你知道哪点钟哪秒钟做梦，你那时候还是醒觉状态。你不知道是哪个时候你滑进了梦乡。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在无明大众什么时候过来是不知道，所以就用无始这个概念无始昏迷，但是以往已经过去了，在六道轮转尤其三恶道里面沉沦这么久已经是亡者不可见了，但是 今生我们得人生，闻到佛法，觉悟本有佛性，本有菩提的正因佛性，那将来忧尚可追。就是不应该像原来一样再昏迷了，就得从现在开始觉悟。如果是迷而未悟，故可哀点。你昏迷嘛，就不知道自己有佛性，没有闻到佛法，故能是可哀悯者，还尚且可以原谅，因为他不知道啊。但是现在如果你已经知道了本具佛性，而不去发菩提心修行的话，那才是一件非常痛惜的事情。进一步说，如果你能够思维地狱之苦，恐惧地狱之苦的话，你这种精进发心修行，你自然就会出来。你不修行就会到地狱里面去。前面谈到念生死契，谈到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那只是简概述的说一下。你详细的说那个八寒八热地狱，还有眷属地狱，哪个狱是什么名称，他遭什么罪，毛骨悚然啊！有时候可能我们潜意识当中拒绝看。实际上你为什么拒绝看，可能潜意识知道这大概是我的东西啊，就好像死亡必须到而不谈死亡一样。所以这个地狱道的这个受苦的情形还要多看看，你的恐惧心会上来，你破哪条戒就在地狱里面相应的哪个地狱多少劫，那你不敢去破戒啊，所以要常常看看啊。再就是要念无常，就是念死亡。对这个问题啊，这个大乘佛法的八念里面就最后就谈念死的问题啊。佛有一天对比丘说，你这个怎么精进修行，死亡是离我们有多远。那提这个问题，有的比丘说，我距离死只有七年。佛否定你，就是放一修十想者。有的比丘说，我就思维我只有七天，生命只有七天，佛也说你是放一修十想者。有的说我就是一天，也是放一修十想者。有的比丘说，我就思维我就是一顿饭的生命，放一修十想者。最后一个比丘说，我思维我这口气出去我可能进不来，生命就在呼吸间。佛才赞叹，这才是精进修实相者。所以我们这个真的要把生命在呼吸间的这么一个警觉心提起来。这个死亡的问题，你真的不要以为你就能活七十八十九十的，死亡随时到来啊。我们念死才会发起精进之心呢。这个佛跟比丘说，有三天使在这个世间，哪三个天使呢？一个是衰老，一个是疾病，一个是死亡。如果没有这三个天使，所有的众生都是懈怠放逸的，没有一个人会有道心的。也可以说，衰老、疾病、死亡，也就是佛教赖以成立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基础。这位悉达多太子为什么出家？就是有衰老、疾病、死亡。这三种生命的情况不解决，一切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事业都无意义。有这三种才能警觉我们的道心，我们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三种，我们一定是身口一三业放逸的，这种放逸就会导致很多恶行，那归宿就是到地狱里面去。有的人死后到阎罗王去，这个说，你怎么现在就让我来了，你为什么不早先告知一下。阎罗王把这么一拍，我已经跟你送了三封信了，这个就谈到你 什么时候牙齿摇动啊，头发白了啊，你是不是接到这个信？哦，他说我是啊，我是牙齿摇动颤颤巍巍，头发白了，这就是给你送的第一封信。给你送信你还没有觉察到，还说我没有送信啊。所以我们要常念无常，你这个马上就死，今天晚上就死了，你说你还有追求世间五欲的心吗？还会关注你那些房子存折吗？那一个真修行人真的是这样的去念死啊，那他这个懈怠就自然就不会起来。这就是真为生死的修行人的心态，要建立这个心态。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没有这种心态啊，所以进一步的要以佛法为鞭策，就是推动我们修行这个行为需要一种动力基石，需要一种鞭策啊，不鞭策呢我们这个就不会动啊。所以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啊、极乐世界啊、这个清凉池、娑婆世界的浊恶之事的这个大火炬，哎，这些要用这些佛法来啊知见来武装自己，这样就鞭策自己的啊这个去修行。还有善有为体系，善知识来帮助你，提醒你，劝诫你啊。这个讲一个居士皈依三宝，你要把自己做病人想，佛作大医王想，这个佛法法作药想，良药想。这个身啊，身就是你的善知识，身作看病人想啊。所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遇到善知识。所以普贤十大愿王里面他这发愿，愿我生生世世遇善知识，也希望善知识见到我能生欢喜心。善知识有，但是你没有跟善知识结上好缘，善知识看来你就不高兴，那就不想跟你说话了。那不高兴不欢喜你是你自身的原因啊。所以一定要有做弟子相，做弟子的德性，你才能感得善知识啊。善知识就在菩提道上来提携我们。造字必于是，颠沛不于是，这是论语的两句话，就是对这个道啊，你就在匆忙的时候都不能离开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人在匆忙的时候都不能离开佛法，不能离开善知识啊，要终身尽神受的依赖佛法，依赖善知识啊，这样就不会有退失菩提心的这种忧虑了。否则菩提心是容易退的啊。佛经常常会讲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就好像鱼子那么多，但是最后成为鱼的很少。在世间人说我已经发菩提心了，天人是不放在心里的，这些人都是口头上的啊，口头发发而已的，经不起考验的啊。好，请看下面。佛年一念轻微，忽为虚愿无益，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眷树从此联姻，联社宗盟，至今帝豪，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白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实也。愿与大众共 免之。信圣，信圣。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构段，殷勤叮咛呐，苦口婆心呐，提面授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呀，所以行人大师在这里，这个发心还是在念头上发嘛，不要以为发菩提心这一念轻微。也不要以为我发的愿是不是很虚无益没有利益，一念轻微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业障重，发菩提心好像很没有分量，似乎就是口头上的。但这里它不是，虽能轻微，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的心力是很弱，但是这一念还是不可思议的，心力不可思议啊。有个烦恼很重的人，我发菩提心，你也不要嘲笑他，你看看你的德性，你发什么菩提心呢？你这个，你不要嘲笑他。这就像一个小孩子说，我长大了我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医生，那你不要嘲笑他啊，你这个样子一点本事都没有，你想成为最好医生，我现在找个病人，你看看。不能由于是小孩子你就否定他的发愿，这一念心出来，虽然他现在不具备看病的本领，但是他会引导他去学习。尤其考大学考专填专业填志愿，跟他的幼年时候的那种念头有直接相关，他愿意干什么。其实现在的中小学要解决一个，要分析自己，我的特长在什么地方，我的理想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考大学的人到了填志愿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填，都是他父母来帮他填，这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了、这个体制内教育这点就显出他的短板了。这个志愿是你自己发出来的，这是你终身的事业啊！这个事业不仅是一个饭碗，而且是你整个的一个生命的寄托啊！父母可能就不会考虑你的兴趣爱好了，他可能什么专业好找工作，他就填什么专业了。现在为什么高分的人都去学金融去了？那就不是父母希望你到银行里面去谋一个高薪的岗位啊，但是是不是符合你的特长，那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啊。这一念我们要仔细关照，这一念你不要以为轻微，我们就是这个一念的昏迷就轮回去了，那最后我们从轮回里面出来也是这一念，一念的觉醒，梦醒了。重在你这一念是你真诚心出来的。为什么叫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啊？华严经从圆顿佛法来看，竟然说出这句话。我们说菩提心要经过几个阶段你才能成佛，但是在圆教的佛眼所看，它超越时间的区隔，它就可以说初发心是即成正觉。你心真诚，你以后的修菩萨道的事情才会实实在在呈现出来。你发的愿要广，不是度自己，不仅仅是度自己的家人，不仅仅是度自己有缘分的人，不仅仅是度这个地球上的人，不仅仅是度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乃是要度无量无边的无期限的所有刹土所有众生。你的愿要这么广，那你有这么广的愿，那它导引你的菩萨行那就也非常的深邃非常的深刻。因为你就想到有多少众生等待我要救度，我多生多劫的父母都在三恶道里面痛苦的挣扎，都期待着我这救，我还能放逸吗？为什么 要谈报父母恩呢？啊，昨天进行的一个居士出来，他就谈到，这次他第一次参加进行，顺利的走下来。他说，按他的体质，他是一个女居士，他是走不下来的，是由于他最近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看到他父亲临终那么痛苦啊，所以他为了报他父亲的恩呢、给父亲回向，他来进行了。所以他昏沉的不得了，想退的时候，他就是觉得我不能退啊，我如果这次不念把这个咒业念下来，我那个父亲受的苦就白受了。哎，他有这一念，为了报他父亲的恩，他把他咬紧牙关走下来了。所以他是一种动力。那你如果像地藏菩萨那样发愿呢，那就他的力量就更不得了了。啊，你愿发的越广，你的行力才越深。啊，愿向海，行向山，海有多宽，你的山才有多高，叫行山愿海，以行填海。啊，好，最后是来叮咛。在世间法当中，最大的是虚空。但是跟我们本具的心王，就是菩提心相比，这个虚空还不算大。我们这一念的菩提心的体性啊，数穷三际，横超十方，韩国啊虚空法界。所有的世界是以虚空建立，虚空在这个心王里面，就像大海当中的一个佛屋，就像太虚空当中的一片云，心王为大。啊，世间法当中，金刚是最坚固，但是跟这个愿相比，金刚还不是坚固的，愿力最坚固。说明这个我们自信本具的那种超越世间的那种力量，它就是世间所有最坚最力最大的东西都不能相比，那就是进入不可思议的范围了。啊，佛法那种不二法门当中，在自信本源就是向上一着方面，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超越世间法的一切。所以这个显安大师也处处指点这个，这也作为他在参禅开悟了的人，他说这个话就好像是屋里人说屋里话，自然的显现出来。如果现前大众啊，真诚的能不啊这个轻视我的语言，就是劝发菩提心的法语，那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那我们就是菩提眷属了。啊，用这个世间的字要眷属，就联姻，就是接上了亲了。啊，那就是很亲的啊这样的关系了。啊，菩提眷属，莲社宗盟至今奠啊缔好。啊，莲社就是直接的指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了。慧远大师在庐山起建百年寺以后，这个一谈莲社就会想到这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一个结社，一个团队，就包含着净土法门的内涵在里面，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名词。啊，如果能发菩提心，而十缘发心当中处处指挥往生净土，也就等于我们都是莲友了。啊，这个宗盟这个就是同宗之盟会呀。啊，宗盟是一个很庄重的字眼。啊，一般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啊，这个天子与诸侯啊之间的盟会就称为宗盟。啊， 那这里就是这么殷重的处世间的一个大的佛事，就用中门概念啊，就从至今日就开始缔结好了啊。那下面就是有自己的心愿啊，心愿就是四统啊，我所愿望的是愚慧大众啊。这愚慧大众再把心放得更开一点，他这个当世，不仅是现前大众，即当世，当世就是那个时代所有的众生，再加上当来之世，就是未来所有的有缘众生啊，哎，都能够同生净土。第一句就是我们发菩提心，要落实在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共同的去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你见到阿弥陀佛，就能悟证无生法忍，就能分身他方世界啊，去做佛事，就能共同的度化众生啊，最后就共同的圆成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未来三十二相白虎庄严，就是代表佛国在一种外相上的表证啊。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白虎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离愿而实也。你看，这也就代表着初发心是继承正觉的一种内涵的全息啊。三十二相白虎庄严，就是每一项都有白虎来庄严一项，所以佛像是千佛庄严啊。那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当然也包括佛内证的功德，所以常常讲的佛的实力是种无畏，施八不共法，乃至无量的神通辩才智慧善巧寿命啊，哎，这些就是用三十二相白虎庄严代表佛的果地上的所有的功德。那你怎么获得呢？那今日发菩提心，立菩萨愿，就是得到佛的功德的起点。那这个种子就播下去了，这个种子破土而出，就能长出参天的菩提大树了。成佛怎么成？首先要发菩提心，这是成佛的种子。所以显然大师就是说，愿以大众共勉之，这桩是大事因缘啊，大家共同的勉励鞭策，把菩提心发起来，这样就是信圣信圣信圣。第一个信圣就是自己发菩提心，自己了脱生死轮回啊，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果，同时啊又能够同化众生啊，就是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自利信圣，利他也信圣，所以就叫信圣信圣。好，这样我们就把这篇文稿做了一个啊概略的串讲了。那从这个文稿来看，这个读起来就是啊一气呵成啊，内容非常连贯啊，这个用词非常恳切啊，我们就感觉到显恩大师那种大悲心的自然的流露啊，读过去啊是很感人的。然后这部文稿作为净土宗的一位祖师，他对于大乘通途的菩提心把握得很准，同时他就紧密的跟净土往生啊的念佛法门这个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菩提心的内涵以及末法众生如何落地啊，做了一个完满的全息啊，这个就使我们知道怎么下手，尤其从感恩下手。你前面谈的都是从感恩啊，感佛恩，感父母恩，感众生恩，师尊，哎，这个感恩是一种情感化的切入，这我们比较好切入。一个你从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上，我们是摸不到边的啊，从情感切入，把这个同体的这样的一个悲心给它撬动起来啊， 同时很实在的就把这个净土法门啊、念佛法门给它融合进去啊。所以我们这个啊，读了这篇文稿，要重视发菩提心。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都讲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啊。那这个净土宗祖师，他不是把这个大乘菩通途菩提心跟净土法门打成两绝，而是融为一体的去看待啊。我们能够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那菩提心的功德，那这个前面已经做了啊全析，确实菩提心是诸法中之王啊。所以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千万不要忽略菩提心，也不要以为这是通途老师讲菩提心，我们就能够忽视。因为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我们念佛也是为了成佛，这个种子我们也应该要具备的啊。为什么这是我们的题目，作文的题目叫菩提心中的佛号啊，就是传达一个消息，菩提心跟你念佛有紧密的关联，是鱼水啊，鱼和水的关系。那么最后我就引用华严经这个初发心功德品两个偈子来做一个这个结语了。十方世界诸如来悉共赞叹初发心，此心无量得所言，能到彼岸同一佛。你看十方无量世界的无量的如来都共同赞叹初发心功德。因为这个初发的菩提心是由无量的功德来庄严的，这个菩提心含摄的那种功能作用太大了啊，它直接的就能令我们到涅槃的彼岸，就能等同于佛的一切功德。第二句子说，欲见十方一切佛，欲施无尽功德障，欲灭众生诸烦恼，宜因抒发菩提心。我们每个修行人都想见十方一切佛呀，十地菩萨都地地不离念佛念法念身了，我们能够见佛跟佛在一起，我们就好办了。现在我们就是流浪三界，孤苦伶仃啊，远离父母啊。所以要想见十方一切佛，要想布施一切众生无尽的功德障，要想灭除自己乃至所有众生的无量的烦恼，那从哪下手？也是要从赶紧快速的发菩提心下手啊。所以发菩提心啊，刻不容缓。所以前面醒安大师说，这个修行的要务啊，当务之急呀，入道要门发心为首啊，修行急务立愿具先呐。文殊菩萨就比喻成，你要这个射箭，首先你都要把脚跟站稳，你才能够挽弓搭箭，对准目标来射，才能射中。那你立稳脚跟，就是比喻为你要发菩提心。你菩提心都没发，你这个自己都摇摇摆摆，你怎么射这个箭啊？所以我们这个啊，通过这个华严经原教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也是为法身大事来称信宣说的。华严经自始至终不仅是一处，不仅是初发心功德品赞叹，那处处都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你看五十三参里面 那是也是善知识处处赞叹善财童子发菩提心的功德。你看弥勒菩萨最后赞叹善财童子那种发菩提心的功德，那这个篇幅很长啊，230偈，真的是像浩瀚的大海啊。现在我们的心都是凡夫的心呢、啊、跟他禁锢住了啊，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提升啊，我们要能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功德感应上，我们要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还要从发菩提心开始啊，就是下菩提心的种子根以念佛之理。你看这个紧密点，你发菩提心，你用这个念佛法门来根源它，来给它培土，来给它阳光雨露，那你自然就能够啊，这个游于净土之海，就能够快速的成佛。所以为什么这个你念佛行人是能得到十方诸佛所护念？阿弥陀经是以这个称赞诸佛所护念经，就是由于你发了菩提心，你又能够去念万德洪名，你就能不仅得两土世尊释迦牟尼和阿弥陀佛的加持，乃至能得十方无量的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这是一个啊大事因缘了。这是我们有7次的时间来讨论过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大家一定要啊，这个从内心深处把这个菩提心发起来。每天除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发愿之外，还要加一句愿生生世世不舍菩提心。好，南无阿弥陀佛，感谢大家。